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作为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环顾世界啊，我们看见不少的国家，特别是西方的国家呢，都以基督教作为他们的国教。这当然呢，有他们的背景和渊源了。当我们读历史，可以去帮助我们去了解神在过去是怎样的帮助了他们。但时至今日呢，我们似乎看不见有什么蛛丝马迹去证明他们是一个以神做主导的国家。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基督教并不是我们国家的国教，但是在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又是否让别人看见神的主权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短暂的一生当中活出神的生命，为他发光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生命要发光的问题，希望你留心收听。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灯塔呢？即使你没有亲眼看过的话，但是在书本上呢，也一定看过，而且认识到灯塔的功能和重要性。有些灯塔的目的是告诉你位置所在，或者是方向，但是灯塔最普通的作用是为了使人避免灾祸而设的。那是一个安全的标记，让航行的人不至于触礁，避免发生意外。此外，绝对不要轻看一座矗立在海中的灯塔，它是你在黑夜中的导航，它所发出无声的信息是为了保护你，是救你脱离险境的。世界各处都有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灯塔，但它们的作用也大同小异，默默地发挥出它们的功用。当我思想到教会的时候，我想到教会呢，也有着和灯塔同样的功用。神设立教会，要教会成为灯台，把福音的真光传到人的心中，指引人的生命，叫人获得生命的保障和自由。不论教会坐落在什么地方，所起的名字是什么，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它的功用都是一样，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一样。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他的心意就是要教会来去宣扬他的名，高举真理，让人透过教会去认识他，知道这位生命之源的属性，明白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是掌管万有以及人类的大主宰，因而就顺服在他面前，尊他为主为王。有话说，今天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教会，这句话呢一点也不夸张。无论是在大都会、大城市，或者是穷乡僻壤、荒凉的部落，都有教会的存在。每到星期天，各处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崇拜聚会，弟兄姐妹聚集在不同的地方，一起来敬拜所信的神。那么试着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面呢？多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呢？很多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也曾经去过教会，都知道教会是什么。然而，教会林立的地方，是否就表示那里有光明、有太平、有正义呢？那倒不一定了。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不少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地方，他们的道德却是每况愈下。而不少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生活却是腐败不堪，同样是随波逐流，同样是争名逐利，同样的趋炎附势，跟世人丝毫没有分别。为什么会如此呢？ 要是我们说自己也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落在同样的光景中，是否有着同样的问题呢？我们说教会就好像灯塔那样，是要发出亮光，在黑夜中照明，指引人到达安全的地方，叫人减少危险，辨别到方向，不致走迷路的。而基督徒又是世上的光，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应当有着同样的作用，就是指引人走向光明和正路。教会的使命就是把圣经的信息给传开，告诉世人神的大爱以及神的主权，来光照这个世代，指引人到神那里去，获得新的生命。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教会要发出来的就是真理的光，是叫人获得指示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在他所在的地方成为灯塔，发挥着灯塔应该有的功用，而每一位弟兄姐妹呢，都应该成为小小的烛光，发挥出同样的作用来，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影响他周围的人。不论我们能够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们都应该是谨守岗位，努力不懈，把真理传开，让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弟兄姐妹，让我们诚实地来回答自己，到底我们今天是否做着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作为灯塔，作为世上的光，我们的光何在呢？是否暗淡的看不见，或者是微弱到即使走近也无法看清楚，好像快要熄灭那样呢？我们是否快被世俗所同化呢？要是我们的光太微弱，我们就无法发挥出正常的功用，而那些跟随我们走的人就是很危险了。我们所处的教会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呢？到底我们现今教会的光景是如何呢？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是否已经传达清晰的福音信息？是否已经指引着正确的方向？是否能够叫人的心灵获得属灵的帮助呢？教会有没有向罪恶发出审判的信息？是否叫人警觉到神的公义和威严呢？当人前来教会的时候，能够透过其中的信息找到神，认识神吗？那么同样，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是否也达到同样的功用呢？还是我们跟世人啊没有分别，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基督徒呢？到底我们的生活行为有见证、有影响力吗？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影响力会变得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少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的讲台信息太弱了，基督徒父母给孩子的圣经教导不足够，以致他们长大之后无法在这个万变的世代中做中流砥柱，不但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而且还被世俗所同化，接受了世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不懂得面对试探和诱惑。所以虽然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曾经接触过教会，但是实质上跟不信的世人是毫无分别，这其实是很可惜的事。今天的时代可以说是承受了上一代崇尚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果，很多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都有所偏差，而教会的教导明显是不够，没有站稳真理的立场，跟世俗妥协，想过着舒适的生活，不愿意付代价，不肯为主牺牲受苦。所以不少教会根本上是不谈十字架，不谈受苦，不谈舍己的，或者是在信息里边根本就没有经文的支持，有些即使是引用了一些经文，但是讲的还是自己的观点和经验，而并不是解释圣经真理。不少传道人的生命没有活泼的见证，跟世人没有差别，忘记了自己是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忘记了圣经才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依据，所以呢，只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实践圣经真道，不是真实的活出基督来。圣经无疑是有许多安慰的信息，使人心灵感到舒服的信息，但同时也有严厉的信息，有正面和罪恶交锋的信息。我们必须不避讳地来传讲，不能够为了讨好听众，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不去传讲公义的道理。一些传道人想讲忠于圣经的信息，但却因为不愿意得罪会友，看重人的情面，而就闭口不谈，不再传讲了。这种顺从人而不顺从神的态度，将来神必要审问他。我们希望人人都是安居乐业，希望人人都享受生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属神的人是要为真理而征战，要为行义而付上代价的。 要是站讲台的人都不能够坚持圣经的原则和立场，都在罪恶面前妥协的话，或者是自己都不笃信圣经的话语，我们又怎么能够巴望教会能够产生影响力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是存在着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却没有散发出应该有的亮光，我们没有行在真理当中，我们一再的妥协，在态度和语气上软化。以前我们会正面的做出抨击，但是经过别人的反对，我们会低调处理，会装作不知道，或者是不闻不问啊，以为没有事情发生。又或者我们在用词上，在态度上有所转变，用体谅的态度来去接受所发生的事，给罪恶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很快的滋长，反过来控制我们。现今社会上有很多的情况的确都是这样，是不容我们去否认的。我们要是不坚持立场，那么最终就是受制于仇敌。我们无力对抗，或者是不愿意面对的时候，那么敌人就会加强势力，反过来消灭我们的。其实很多人到教会来是渴望听见真理，渴望知道教会的立场，渴望认识神的。要是站讲台的人不负责任，因为怕事而在圣经真理上避而不谈的话，那些要慕道的人自然就会离开。为什么他们要花时间听一些没有圣经真理的教导呢？弟兄姐妹，你要是有分于讲台的信息，是福音的执事，是站讲台的同工，千万不可以妥协，千万不可以马虎，千万不可以得过且过，而是要忠于神的托付，要传讲圣经的真理，要站稳在圣经的原则和立场上，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宁可得罪人而不可得罪神。我们要让世人知道，神不但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他同时也是一位极其严厉的审判者，他是不留情面的法官。虽然很多人说了，神不会理会俗世的事的，这是因为他们看见世界啊渐趋败坏，但神好像是从来不闻不问那样，恶人得不到惩罚，就让人觉得神不理会啊，神放松了他的尺度，跟人一样的适应潮流。那么这样的想法是彻底错误的。不要以为神不理会，不要以为啊神会体谅人的处境，所以就接纳人的错，其实神并不是如此。我们只能够说，今天神宽容忍耐人活在罪中，但是不等于神不审判不刑罚。神已经设立了他的宝座在天上，那么时候一到，他就要来审判全地，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过神公义的审判，我们都要在他面前为自己的一生来向他交账。只可惜今天很多人都不明白圣经真理，不知道即将要来临的事情，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要是我们还不赶快的悔改，就再没有机会了。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看见神怎么样容忍罪恶之城巴比伦，并且任由他们把神的子民给掳掠，当然神借着巴比伦人的手打击和管教他的百姓，但是不要忘记巴比伦人后来所受到的刑罚是非常厉害的。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是不认识圣经，不知道真理，不了解即将要发生的事，要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还以为啊自己是生活在平稳顺境之中啊，可以享乐度日。我们看不到教会的复兴，看不到弟兄姐妹有热心的表现。弟兄姐妹到教会聚会呢，因为已经习以为常，觉得这是自己啊应该履行的责任，所以呢不管教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他们都是照样来。但是这不表示他们的生命有实质的成长，对这个时代有负担，他们只是来聚会罢了，把到礼拜天到教会做礼拜当作是一种宗教活动而已，而没有别的意义。结果虽然是每周来参加聚会，但却得不到亮光，自己也不是走在光明中，所过的还是靠自己凭自己的喜欢而过的生活，丝毫没有想到神，没有真心思念属天的事。那么是什么使灯塔的光减弱甚至熄灭呢？那是因为能源消失使然。要是没有能源就没有亮光，这是很容易明白和理解的事。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玻璃太脏，那么也会让灯光减弱，不能够发挥照明的作用。到底在属神的人的生命中是否有罪的缠绕，以至于神的光不能够透过我们而散发出来呢？ 由于罪的阻隔，圣灵的能力也不能够透过我们表现出来了。神有无穷的能力，为什么我们有神生命的人却丝毫没有能力，软弱的好像世人一样呢？究竟是什么拦阻神的能力透过我们表达出来呢？那么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对神的不信，我们对世俗的妥协，而使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特质的。当然，撒旦也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他要千方百计地拦阻我们亲近神，他叫我们静默下来，满足于现状，而不再去传福音。他要用尽他一切方法，叫我们跟世俗同流合污。然而主耶稣却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就是说，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能力是应该散发出来，是自然流露的。主耶稣除了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之外，他还提到我们是世上的盐。光能够驱走黑暗，而盐则有调味和防腐的作用，两者同样重要，各有它的功用和特色。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作为基督的见证人，别人能够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看出我们生命的特质来吗？他们能够看得见我们跟世人的分别吗？我们是否靠主刚强壮胆，还是胆怯惧怕而不敢为主做见证呢？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由神做主，那么就自然会沦为由撒旦来做王。我们如果不去追求属灵的事，就自然是为了满足肉体而生活。我们这一生就只在属灵和属世的两个层面上徘徊和挣扎。到底我们的意愿如何，选择和决定如何，这是由我们个人所做出来的。撒旦当然喜欢看到我们认同世俗，跟世俗共同进退。不少基督徒怕受到别人的排挤，怕失去朋友和家人的爱戴支持，所以就宁可出卖爱他们、为他们牺牲掉性命的主。他们和世人一样的生活方式，有一样的追求目标，完全失去了他们在地上作为光和盐的身份使命。一个没有见证的基督徒，你跟他在一块儿不会有压力的，因为他的行为表现和思想跟你的是一模一样，没有分别，你不会感到有任何的挑战。所以呢，他们是否信耶稣也跟你毫无关系。而撒旦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样，因为人如果认真对待自己所信的，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又分辨这个时代，不愿意同流合污，那么周围的人必然会感到压力，因为他所做的是义的，那么就显出你的不义来。他的行为和生活就好像在定你的罪那样，叫你感到浑身不自然，叫你觉得抗拒，叫你想摆脱他，不再和他做朋友。因为和他亲近，你会觉得自己满身污秽，即使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义就显出你的恶来。然而，这正是耶稣所要求和渴望我们去做的，去活出来的生命。现代人的心灵异常空虚，不容易被填满，也没有办法去填满。他们所寻找的途径全都是错的，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填满人心灵的空虚，叫人获得真正的满足和丰盛。有些人因为心中愁苦而到教会去，希望可以听见一些让他得到心灵安慰的话。然而教会如果不宣讲圣经信息，又怎么能够叫人的生命获得满足呢？要是教会没有亮光，又或者只发出微弱的忽明忽暗的灯光，人怎么能够在其中获得帮助呢？而人的生命又怎么能够得到彻底的改变呢？要是人到教会里边去，感觉好像只是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和团体的话，那么教会又有什么独特呢？教会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彼得前书四章给了我们一个警告，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第十七节，彼得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你看在这里，彼得提醒我们，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是要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开始的。神的审判何其严厉，不是你我可以承受得起的。我们在明白神审判的同时，应当立刻悔改，要马上回转，不要再迟延，不然就可能是太迟了。我们要从现在所站的地方回转，要回到神那里去，不再继续下去，不再在错误的路中去前行。 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内心，要知道自己的错，自己是从哪里坠落的，我们是怎么样离开了神的心意，偏行己路，生活完全不符合神的要求和心意。因此，我们个人的生命软弱，教会也软弱，我们的生命没有影响力，我们的下一代没有获得好的教育。我所指的是圣经真道的栽培，所以他们长大之后，即使说自己是基督徒，也是虚有其表，名不副实。我们要悔改，求神再次来复兴我们。弟兄姐妹，看到了圣经这个警告，我们有没有悔改的心呢？诗篇44篇第14节，诗人这样说：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如果我们属神的人还不及早回头警觉，还不像这个时代的人来传讲神真实的道理，就是圣经的真道，我们就有祸了。这世代的人因为无法从我们身上看到神，认识神，将来我们就得承担没有向他们传讲福音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是神亲自托付给我们的，是要我们去实践的。即使我们现今拥有先进的科技，即使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优秀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团体不认识神，或者说我们的家庭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不依从神的教导而行，我们的命运也只有一个，就是要承受神的审判和刑罚，那是最最痛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趁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在神面前回转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再次怜悯我们，再给我们机会，再重建我们的生命，再使用我们，叫我们可以发挥光和盐的特质。如果我们自私自利，只顾满足自己的利益生活，没有想到神的心意和计划，我们将来必定会后悔莫及，因为神要向我们来追讨我们所欠的。而早在旧约以西结书33章，神已经透过先知告诉我们守望者的职责。以西结书33章7到9节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今天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是以色列家当时的守望者一样，是要向当代的人发出适当的警告。经文说到两个情况，要是先知已经尽了责任，发出了应当发出的警告，只是百姓不听劝，一意孤行，结果招来祸患。但是先知如果已经尽了力，所以错不在他，神不会向他有所追讨。但是如果先知没有预先提出警告，劝告百姓悔改，百姓在遭到祸患的同时，先知也要承担责任，因为是他失职，所以导致以色列没有悔改的机会而已。我们领受了主的吩咐，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是要为主传扬信息的。要是我们已经尽上了本分，把真理传开，人如果不听，这不是我们的责任，那么神将来只会审判刑罚不信的世人。然而我们要是忽视，没有尽上责任，那么世人的灭亡，我们就要负上失职的责任了。神要向我们追讨人因为没有警戒而丧命的罪，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生命来去传扬福音的信息，去把神的道理教训他们。那么由此可见，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是有责任和使命的。我们不能够像世人一样的吃喝玩乐啊，醉生梦死，当趁着还有今天来履行神所交给我们的责任，趁着白日来做神差我们做的工。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要活出神的生命，要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的。这是神存留我们在地上，活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目的。好，今天的讲题《时代的灯塔》，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虽然我们自觉人微言轻，但是呢，神却看重我们，把如此重大的责任交托在我们的手中。但愿我们能够珍惜神所给我们的身份，也愿意呢，透过祷告和生活去完成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正如雅各书5:16所说的，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的。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Thank you.